在讲道之前呢，因为最近社会很多的新闻啊，我选了一段圣经，我们想藉着一段圣经去祷告，因为面对社会有很多争议，很多争议，面对社会有很多经济的困难、生活的困难、情绪的困扰，我希望藉着箴言三十章第七至第九节去祷告，求神帮助我们。这里讲到有两个祈求，见到的弟兄姊妹，我们一起读出好吗？预备起。
我求你两件事，在我未死之前，不要拒绝我。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使我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需用的饮食，免得我饱足了就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呢？又恐怕我贫穷就偷吃，以致亵渎我神的名。
这里阿古尔写了个箴言，他讲到我们可以有两样东西祈求，特别他很肉紧，他说我未死之前求神你不要拒绝我这两个祈求。第一，他说求你将虚假和谎言远离我。虚假和谎言，今天大家读报纸看传媒的信息，有很多很相反的信息，但是我们知道真理、真相、公义很重要，所以我们求主虚假和谎言远离我。不单只是我们没有遇到这些东西，而在我们里面都没有这个。真的，如果我们自己都没有虚假和谎言，就真正的虚假和谎言可以远离我。我自己又没有，我又但愿我们没有遇到这些事，或者有我们可以避得开，若求虚假谎言远离我们。第二，就也不贫穷也不富足，或者你之前祈祷讨求富足，是吧？但是这个我觉得好像实际一点，不要贫穷又不要富足，因为太穷呢我们又不行，太有钱呢我们又会骄傲，人就是有很多这些软弱。今天求主帮我们，我当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求主帮我们不要跌到下去太低，当我们风光的时候，求主又帮我们，不要让我们得到我们承载不到的所谓世间的财富。再一次，我们就在神面前祈求这两样东西。好，我们祷告，然后我们进入今天的讲道的经文。天父，我求你帮助我们，叫虚假谎言远离我们。不单止周围希望不要有这么多这些东西，如果有我们可以避得开，更加我们自己里面不要有虚假和谎言。求你给我们不会贫穷又不会太富足，给我们能够驾驭到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财产，因为太多和太少都是我们的试探，我们很多事、很多人都胜过不了。求你怜悯我们。今天我们会从耶稣在福音书马太福音22章里面讲到，他讲到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功课，就是爱人如己，对我们是很特别、很大的挑战，因为我们真的知道靠我们自己我们完全做不到。但既然神你给我们这个诫命，我们又很想知道我们怎样可以活出你的要求，你合理但是很难靠我们自己达到的要求，求神你指教我们，听我们同心的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咁咧就最近咧有好多肺炎啊，又讲好多测试。今日咧讲爱人如己呢段经文，其实都系一个信仰嘅测试。即系嗱，如果你识有啲人，你听到佢话佢系基督徒，咁你用咩测试佢系咪真嘅基督徒咧？又或者你自己想想，咦，我都有时会软弱犯罪，或者甚至你有些罪，即是纠缠自己长时期都没有可以胜过。有时你都会想譬如我有些朋友去做 sales 的卖嘢，咁佢好多时候有试探要讲大话㗎喎。咁佢成日都如果嗰日唔使讲大话啦返工， 哇，佢就会感谢主噶啦。咁即系话差唔多每日咧，佢都有试探要讲大话噶，有啲行业系咁噶。咁佢有时谂，当佢软弱有讲好多大话，可能即系唔系好严重、好严重嘅大话，咁但系都系大话，或者会令人有亏损。咁佢就会质疑咁，哇！我仲系咪基督徒咧？点样可以测试我哋系咪真系信主？我哋咪真系得救咧？耶稣在他登山宝训里面讲了一句很惊人，我觉得在耶稣的说话里面算是最可怕的一句说话。我们一起读一读好吗？你见到的在马太福音七章的19到21节，21到23。好快，我们一起读，预备起。
最惊吓的一句，马太福音七章21到23节。不是每一个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能进天国，唯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在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要向他们宣告，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给我走开。
是的，我觉得耶稣讲的说话里面最得人惊的那句呢，就是经文里面当耶稣在末世的时候去面对、去审判人的时候，有些人有一班人走出来，他说，主，我不是奉你的名去传道赶鬼医病吗？但耶稣说，我不认识你，我不认识你，你是谁？离开我。最震撼，我觉得讲很多的说话，但耶稣在另外我们今天主要看的经文，在马太福音22章34到40节，我请、如果你看到的可以一起读，我请 Y 帮我们读读完这34到40节经文。预备起。
法利赛人听见耶稣堵住了撒都该人的口，他们就聚集在一起，其中有一个人是律法师，要试验耶稣，就问他，老师，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最大的，且是第一条诫命。第二条也如此，就是要爱邻如己。这两条诫命是一切律法和先知书的总纲。
是的，第四十节那里说，这两条诫命，爱神，尽心尽性尽意爱神，同埋爱人如己，呢两条诫命就系律法同先知嘅总纲。所以我话耶稣呢度所讲一句学圣经，特别系学旧约圣经，佢话呢两条诫命就可以概括晒成个旧约圣经最重要嘅学习。佢话呢个就系律法同先知嘅总纲。嗱呢度咧，你特别留意喺呢度嘅事件就系耶稣佢最后喺耶路撒冷的阶段，很多人去试探他，去、挑战他，去问他很多很刁钻的问题。来到这里34到36节，有一班法利赛人，他们很精通律法，他们走去试探耶稣，他就问、第36节，他说，老师，哪一条旧约圣经，哪一条诫命是最大？那你由37节那里读起呢，你看到耶稣他很特别的，他不是只是答他所问的问题，哪一条诫命最大，他用答多了的。36到40节，他第一个回答，耶稣一次过讲了三个很重要的教导。第一，他说最大的诫命和是首要 No.1 第一个就是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神，就是耶稣引用《生命记》6章第5节，《生命记》6章5节。你留意呢，在新约福音书呢，马可和路加呢，他引用到旧约这段圣经呢，他是讲尽心尽意尽性尽力。《生命记》那里有用到尽心尽性尽力，很多旧约的经文都是讲尽心尽性，即是用尽你的 heart， 你的 soul， 用你的心灵，用你整个人的灵，你的灵魂，他亦尽性，你整个性情，尽意用你的思想，尽力用尽你的力量。所以呢，你看福音书 无论佢讲尽心、尽性、尽意，亦或有冇写尽力都好咧，其实意思都系用你全个生命。嗱，呢个耶稣第一样嘢讲，佢话第一最重要就系尽心、尽性、爱神。生命记六章五节，佢讲多咗一样嘢嘅，对方冇问，佢话最重要系呢个，同埋呢个系 number one 第一。嗱，第二样嘢佢讲多嘅咧，就系佢话另外有一条差唔多，差唔多一样嗱。你如果見到翻隻其次咧，其實佢唔係話次要嘅，佢係有一條第二條同呢條平排嘅，就係你要愛鄰舍、愛人如己。呢條同第一條嚇一樣，呢個係第二啊，呢個係第二條，愛鄰如己。我哋讀一讀《生命記》十九章十八節呢個經文好嗎？嚇，唔該，《阿利未記》十九章十八節。
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你要爱邻如己，我是耶和华。
怎读呢句呢？大家可能不太明白，不过我今天简单讲一讲。在利未记十九章里面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神说你们要圣洁，好像他一样那么圣洁。在十九章一到八节，就讲了人怎样去尊崇上帝，怎样守对神的诫命。在第九节到十九节，在利未记这里就是讲到一个人怎样要关爱贫穷的人，怎样很公道，不要去占人便宜，不要欺负那些弱势的社群。特别讲到在审判的情况下面，不要偏帮有钱的人，也不要偏帮穷人，不要因为他贫富的缘故，因为你个人的立场去即是偏帮他，不要欺负你的邻舍，不要欺负那些软弱的一群。特别来到第十七、十八节，十七节你有没有看到？十七节他是说，你不要对得罪你、做错事得罪你的人，有苦毒，你不要怀恨。然后他说，你要当面跟他面对面去提点他，免得你里面屈住呢，有很多情绪，很多负面的情绪，有很多怒气，甚至有苦毒，你就令到你担罪。来到十八节，他就讲，他说如果那些人他得罪你，他讲一个不要，然后讲一个要。前面第十七节经文你未记讲，你不要怀恨，要当面跟他沟通，就不要谷住在里面。之前讲不要欺负人，不要对人不好，要关爱弱势的人，关爱贫穷的人，要公道。但是来到这里，他说当人得罪你，你不要怀恨，要跟他沟通，不要在里面积了这些负面的情绪，以致自己好像圣经说生气之后会犯罪。所以十八节他讲到这一段的总结，他说所以甚至你不要报复，不要报复，不要在里面向他有抱怨，不要埋怨。还要讲完一个负面的，他又讲回正面，他说你要爱你的邻舍好像你自己。在后面第三十二到三十六节又重复回类似的教导，特别他说你要爱那些弱势社群好像自己。这个耶稣讲第一个生命记六章同埋利未记十九章呢两个，佢就话系最大诫命，一个系对神，一个对人。但最特别或者我哋讲最概括嗰节就廿二章四十节，佢话呢两条诫命就系尽心尽性尽意爱神，同埋爱人如己，或者爱邻舍好似自己呢句说呢两句诫命，就系成个旧约、成个律法同先知，就系 depend on 佢，即系话。好像一个三架或者一个基础，这两条诫命就是个基础，而整个旧约律法就 depend on 它，就以它做根据。我看了很久，我怕我搞错，在 Net Bible 它说整个律法和先知就 depend on， 就以这两条诫命为依归为根据。你看几个译本都很清晰的，如果新的译本，这个就是我想今天讲为什么爱人如己和爱神爱人这两条律法摆在一起，但是我们在其他圣经没有这样看到。我们再读 马太福音七章十二节，好吗？预备起。
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想要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
刚才你看到在马太福音22章40节说，爱神和爱人这两条诫命就是整个旧约的依归或者根据。但来到登山宝训，耶稣这里他没有提爱神，他只是说你怎么，他只是提爱人如己，他说你无论哪个人怎样都好，你想人怎对你，你就要怎样对人。不是只是我们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是想这个是说己所欲施于人。他说这一样东西你做呢，他说这个就是律法和先知。即是这个爱人如己这个真理这个道理就是整个律法，差不多等同就是This is the law and the prophets. 这个就是。那我们读多个保罗所讲的罗马书十三章八到十节。罗马书十三章八至十节，麻烦。
你们除了彼此相爱，对任何人都不可亏欠什么，因为那爱人的就成全了律法。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别的诫命，都包括在爱邻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爱是不对邻人作恶，所以爱就成全了律法。
这个第八节保罗的教导，他说爱是常以为亏欠，即是如果你觉得要欠人呢，即是很得意的。当然他这个用个亏欠，我们不太喜欢欠，但是他说有一样东西我们是应该付出的，应该很乐意付出的，甚至去到一个地步好像争了去这样的。但是 爱人为别人的好处着想，他说你爱人懂得爱人如己就成全律法，就可以整个旧约的精神完全神的要求就达到。第十节都是说你如果爱人就成全了整个律法，整个律法所要求的，如果你做到这个爱人如己这个水准，你就可以成全。第九节他说那些十戒啊，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贪恋，这些东西他说全部这些律法都是包括在一句说话，就是爱人如己。那我们回头，那为什么耶稣在马太福音22章这里讲说爱神和爱人呢？个关键耶稣不是说只是爱人重要一点，很多时候我觉得爱神当然是重要一点过爱人，可能我们都觉得有些先后次序，但是圣经这里说这两件事是互相反映我们的生命。我请英德帮我读约翰一书那里四章的十九到廿一节，好吗？预备起。
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了。不爱他看得见的弟兄，就不能爱看不见的神。爱神的也要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
这里说使徒约翰说神给所有信徒的命令，他就说你如果不爱弟兄，你就说你爱神呢，就等于是讲大话，你不是走在真理里面。他说你不爱你看得到的弟兄，你怎可以讲你有爱着上帝呢？即是他讲的这两样东西是并行的。所以虽然耶稣在登山宝训他没有提爱神，他只是说爱人如己就是整个律法的真理，整个旧约的真理。保罗说你爱人如己就成全了整个律法，整个神在旧约所有的要求，核心就在这里。那爱人如己就好像只是说这个就已经代表到神所有在律法的要求。那为什么呢？哦，因为约翰一书这里讲，他说因为如果你真的活到一个爱人的生命，就反映你内在你是真的爱神，你真的认识神，这两样东西是并行的。所以我们经常都讲，如果一个人他的人际关系很差，他很多负面的东西在他的人际关系里面，又会犯罪啊，得罪人啊，很多这些问题，在 对人方面我们有问题，我们很清楚就反映我们的属灵生命，我们跟神的关系一定是不好的。所以弟兄姊妹，这里所说的特别的地方就是，原来耶稣说的不单止这两节诫命，爱神和爱人是整个旧约所依归或者根据，而只是看爱人如己，看这一句就可以引发挑战我们。原来这两句圣经真的会可以指向我们整个生命的核心，生命的测试。如果你说我想测试一个人是不是真的认真信耶稣，甚至这个人是不是真的信耶稣，就是你看看他有没有觉得他在上帝以外可以自己不需要神他都有生命的快乐和满足。如果一个人他说他信耶稣，他不是在上帝里面得到真正的满足，他是靠自己吃喝玩乐，靠自己即是在出面找，他觉得不需要上帝我都有最大的满足，那他就违背了神第一个最大的诫命，就是爱神。一个真正爱神的人，他是会认知，他是会承认，他都会体会到只有他爱神，我们才能够得到最大的满足。整个旧约从来没有一段经文讲教我们怎样爱自己的，圣经很多时听说在希罗文化才有提到爱自己，在希伯来人的圣经里面只有讲爱人和爱神的教导。很特别的，你留意个生命的测试，就是如果一个人他真的爱神，他慢慢就在，其实神都教我们天生我们有本能，我们会爱自己的嘛，是吗？所以有时候我说，如果一个人他都不懂爱自己， 你叫他爱人，所以一个人他吸毒，他烂赌，他不懂爱惜自己，他明知错的事继续去做，那你叫他你要爱人，其实不行，他连爱自己这个这么本性，这么天性，神所赋予个个人冻都会找衫着，个个人肚饿都会找嘢食，个个人痛都会去求助，希望减轻痛楚。爱自己是我们天生的本能，我们不会刻意摆自己在痛苦里面。所以圣经讲怎样我们测试爱神爱人，特别是爱人如己这句金句，就指出我们人两个最核心最核心的罪。刚才讲的第一个就是，如果你以为你可以在上帝以外找到生命的满足，你就是靠自己，这个就是骄傲，这个就是我们最核心的罪的第一种。第二个就是，如果你觉得别人的死活别人的好处跟我毫无关系，你觉得爱不爱人没所谓的，人家的东西就是人家的东西，我使乜理人咁多啫？我搞定我自己。如果你觉得咁样，就好似刚才，我人生最大嘅满足唔需要神都可以嘅。呢个系我哋最基本嘅罪，骄傲，靠自己。再引申就系、是，如果我哋觉得别人嘅好处同我毫不相干，爱唔爱人，人哋点样，我冇所谓，我唔 care 嘅。呢个就系我哋另外一个核心嘅罪，就系、是、自私。所以这两段经文你可以说看得见的是爱人如己，看不见的神是看我们的心态，我们的态度。当然有些圣经在旧约圣经里面有248条是讲不好不好的诫命，不是248条是要怎样要怎样，要孝敬父母，要爱人如己，要守安息日。但有365条是不好不好，你不要呃人，不要偷东西，不要作假见证，不要贪心。所以弟兄姊妹，有很多界线很清晰的，但有些特别是要怎样要怎样，我们看不到的。不要贪婪，人家看不到你有没有贪婪。有些行为上可以反映，特别是爱不爱人，对人是不是公平，对人是不是友善，有没有为别人着想。所以生命 或者成个信仰嘅测试，你可以净系睇爱人如己呢句就够噶啦。而最大嘅测试或者爱人如己呢句命令呢、这个诫命最大嘅挑战系咩咧？就系、是、我哋话爱人如己有两个得意嘅，就系、是、我举个例咧，有冇人中意食朱古力嘅？或者中意食榴莲啊？吓、啊，有冇人在座有冇人识中意食榴莲嘅？拍一下。冇冇啊，有都有吓。咁嗱喺后边嗰个中意食榴莲咧，即系你话爱人如己咧，所以我买好多榴莲翻嚟请你食，系嘛？请 Angela 食啦。你就系拍嗰个啊？哎呀，咁你有福啦。但系咧，我如果遇到个唔中意食嘅阿马桂南阿科啦，系嘛？吓、啊，我都系唔食嘅。咁我就话好味啊，我好中意噶，我爱人如己啊嘛，你食啦，你食啦，系咁塞佢食。咁点啊？咁即系强人所难啦。咩叫爱人如己咧？弟兄姊妹，你有冇遇过呢啲啊？好正啊！呢、这个 concert 好正啊！我阿妈阿妈去睇 concert， 完咗你知同佢讲咩？好嘈啊！好嘈啊！我好辛苦啊！我话唔系，好澎湃、啊，好 enjoy、啊。但系佢话可唔可以细声啲？佢下次我喺地铁站接你啦，我唔陪你去嘅。我哋中意嘅嘢送俾人，系嘛？小朋友好中意咁嘅，系啊！我中意嘅糖，我分俾你。咩叫爱人如己？真正爱人如己唔系咁嘅意思啊！唔系我中意食嗰样，我中意嗰样嘢，我就觉得你都应该中意。真正爱人如己系我多爱嘅对象，我爱嘅对象，我当佢好似我自己，我为佢嘅最大嘅好处着想。这个才是爱人如己，而爱人如己最大的挑战和艰难就是 OK 啊，我有两个手机，那我爱人如己是吧？我有钱，我买两个一样款式的，我不会买个高级一点的给自己，渣一点的给你是吧？我叫个餐食，我叫个餐，我不会叫个贵一点的给自己，叫个便宜一点的给你。那既然我有钱，那大家吃一样的东西是吧？或者你喜欢吃贵一点都无所谓，因为我有嘛。爱人如己最大的挑战就是，当我只得一个餐，我只得一件衣服，我要爱你好像爱自己，是你优先呢，因为我优先。在讲道大纲里面，耶稣教我们，他说你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保罗教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你要看别人比自己重要，看重别人的价值更高。耶稣甚至说，我哋佢嚟唔系要服侍人，嗱要我哋唔系要被人服侍，嗱要服侍人。我写咗个字，马可福音十章四十五节嗰度话咩？佢话非以役人，乃役于人。我惊我写错啊！我有人帮我 check 过，非以役人，乃役于人，即系咩啊？即系如果遇到有人有需要，好似即系搭车得翻一个位，我又要搭车，佢又搭车。如果我爱人如己，耶稣的教导是更高的，己所欲施于人，我有这个需要，他有这个需要，那个难度就在这里，就是我愿意给他先。哇，这么难了，我们有多少人可以对自己的儿女，对自己的父母，对自己的兄弟姊妹，对自己最好的朋友，我们可以有这些牺牲的态度，甚至有些人还可以捐个神，因为我有两个嘛。我捐一个给你都很伟大的了。或者有些人捐肝，他不是整个肝给你，他割了一部分或者大部分给你，他可以再生的。但是圣经这里说，爱人如己，爱到一个地步，你是可以以对方优先。这个就是匪夷所思，这个就是爱人如己最大的测试。所以我说，当我们不以在神里面得到人生最大的满足，为我们的信念，为我们的人生的方向认信，这个是我们的罪。我们没有靠神而活，这个是罪。如果我们当人的好处，人有没有得到神的爱，有没有得到生命的好处，跟我毫无关系，这个也是我们人自私的罪。这两个最大的诫命就是，在人与人，在神与人之间，我们有没有爱，有没有活出一个爱的生命，这个就反映我们里面有没有自私自我，靠自己的罪骄傲。 所以耶稣在这里讲，最大的诫命是爱神。怎样看得出我们有没有爱神呢？你爱有没有爱人如己？遇到哪个优先的时候，我们怎样突破呢？其实讲真，耶稣所讲这个爱人如己，没有人可以靠到自己。刚才圣餐的时候，我们读过罗马书八章第三、第四节，我请歪歪帮我读第三和第四节一次，预备起。
律法既因肉体软弱而无能为力，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样子，为了对付罪，在肉体中定了罪，为要使律法要求的义实现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去行的人身上。
罗马书八章第三节，他说律法既因为我们肉体软弱成就不到，神就派耶稣来在肉身定了罪案，做了一个赎罪祭，挽回了我们，我们不再欠罪的债。他说律法的义就成就在那些随从圣灵的人身上，整个律法和先知就建基在爱神和爱人这两个诫命。他这里说，如果你活到爱人如己的生命，就反映你是一个爱神的生命，你就能够做到的了。个难点就是，他说这个律法的义只有随从圣灵的人，即是说靠自己是做不到的。我们所有信耶稣的人，如果你不是靠圣灵是做不到。但是怎样呢？我懂得爱自己，我知道哇，我知道要控制健康，有健康饮食，有健康生活，我知道要运动，我知道要有好的生活安排，我知道什么对我有益，我就去做那样东西。爱人如己不是只知道这件事对你好，是我去追求得到这件事，追求自己的好处，爱自己的同那个心态，我都是一样这样去。我为自己怎样谋求幸福，我都一样有一样的心态去为人谋求幸福，同一个要求那种心态，用那种力量。有时是的， 我自己追求啊，要揀个电话，要买样买件衫，哇！我谂咗好耐噶，不过买俾你，我就谂咗唔够，唔使半分钟啊。爱人如己，有要求，我哋要对你好似对自己一样。我对自己好似老板咁样，我就好似我服侍自己点样服侍，我又点样服侍你？点做到啊？唔可能。所以呢句爱人如己呢句说话系好震撼，亦都好冇可能。是一种不可能的爱，只有随从圣灵的人才做到。个方法是怎样呢？耶稣基督是讲紧，他说如果你真的做，第一要紧的诫命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是懂得追求自己的好处。他说追求自己的好处是跟从神的人就怎样？我们最大的好处、最大的满足、最大的快乐在神里面会得到。所以由一个 self-seeking尋求自己的好处的过程，就去一个 God seeking 去尋求神。因为第一个诫命你不去做，你没有第一就不会做到第二，你不是在神里面尋求到最大的满足。很有趣的，他说你要尽心，你心里面要尽晒你的 heart 去爱神，意味就是你尽心去追求神，去爱神，去亲近神，神就会满足你心里面所渴望需要的满足。你尽性，你整个soul，你整个灵魂，你整个人，整个心，整个情感摆晒落去，找人生的意义，找人生的好处。你尽性去爱神，神就会满足你生命需要的意义，会指教你什么的人生怎样是好。尽意，即是在你的脑海里面，在你的智慧里面，神要赐给你最满足你的智慧。尽心尽性尽意去爱神的时候，就在我们的心，在我们的灵魂里面，在我们的思想里面，神能够给我们最大的满足。在自我寻求好处幸福的同时，我们在爱神的同时，我们就得到真正的满足。因为这样，我们就才可以呢去爱人如己，不会觉得说哇，我有两件就给你一件，我得一件那就我先，是吧？我会为你祈祷的，希望你有的。 我记得我读中六的时候，我信了主呢，我学习爱人，实践爱人如己这个教导呢，咁我就抄到一啲好嘅资料，系我嗰阵读微积分啊，哇！呢份笔记好正啊！咁我做睇完嗰份笔记咧，我即刻咧计咗啲微积分，好快啊，嘭嘭声就计完，即系有啲好嘅方法。咁我就传递咗俾我啲同班啲同学。咁其实嗰啲同学咧有啲竞争嘅心啊，个个都要叻过对方，同埋想即系争入大学啊。有一个就同我讲，佢话。其实讲真的，如果我有这份笔记，我是不会跟人分享的，因为我们是竞争。我是啊，我没想那么多，我就觉得 这份好料应该大家都有，就读得好一点。我记得我读大学的时候，我读会计系，那时候用粉笔写那些 debit、credit， 在黑板写很多，即系写好多嘢噶嘛，成个黑板咧，每次都写完擦黑板，写完擦黑板，完咗落堂咧，啲人走晒咧，跟住喺嗰个课室，我哋继续上堂，就冇人肯去擦黑板嘅。咁我咧就觉得都应该服侍下嘅，咁我就系擦黑板。咁啊，同学就话你系基督徒啊？我话系啊。佢话我都系觉得基督徒先会做呢啲咁嘅嘢嘅。佢话最终都有人抹嘅咧，咪坐喺度睇下边个忍唔到手咯。我话嗰个咪我咯。弟兄姊妹，我唔知道你生命里面，你有冇真系好想活到耶稣讲呢个咁美好嘅生命，爱人如己，爱到个地步，就算俾人哋优先，你都愿意。个突破就系、是、你要喺自我爱自己呢、这个路途上面，你要首先去爱神，尽心尽性尽力去爱神。爱到能够转化你可以去爱人的时候，你不需要有任何的顾虑，给了他我就没有。我们深信神会满足我们所有的需要，所以神是讲，如果你肯这样做，甚至为人去到一个爱到一个牺牲的地步，这个都是神讲给我们听，随从圣灵的人是可以做得到。最后我想带出在潘霍华团契生活里面讲一个应用，之前讲到呢，同工都讲过，其实我们很多时候不懂得怎样去爱人，或者我们有很多限制，我们很内向，我们又不懂得不明白人，但是其中一样我觉得很宝贵，特别在现在这个社会的风气，这么多人有争拗的时候，聆听，我觉得留心听神的说话是爱神一个很重要的表现，留心听我们身边人的说话是爱人一个很重要的表现。所以潘霍华团契生活里面有些人呢就截录了有六个重点。第一，他说聆听需要有耐性，他特别提怎样避免我们人未听完就急于发言，有时我们不喜欢聆听，因为我们觉得他说的东西我一早都知道，我们觉得自己已经知道，对方未讲完我们就想回应，有时我们是专心聆听为什么，希望找到个好机会插嘴，我们不是真的乐意去听，我们就想快点搞定完结这个对话，因为我觉得我已经不用听我都知道他想讲什么，甚至有时我们用一只耳仔听，另外一只耳仔听其他人，我们要分心，能够专心。其实聆听是一种信任的表现，也是一个有恩慈有恩典的表现。聆听是需要耐性，但很多时很多人讲话呢，即是要 warm up 的，要热身的，可能头那十分八分钟都讲不到话，或者还要多时间，他还要酝酿，他不懂怎样表达。其实这个对我来讲都是一个很大的学习。我们很多盲人很喜欢讲话，就不喜欢听话，但聆听话难不难，话易不易，你只听你可以放松，只是专心听，不用想怎样回应，不用想讲什么，不用用力讲，你只是专心听。但聆听话难都挺难的，因为很多东西会干扰我们，有时我们会有一些自己预先即是先 预先就判断了人家的想法，已经预先有了裁决，有了判断，我们不肯听到尾，我们又回应。所以第一个，愿意聆听，要有耐心。第二，聆听需要有主动的关爱。很多时候我们在聆听里面，我们不单止即容让很多东西干扰我们，即我们很急，急到呢，我们只是，即我们不是主动去听，我们不会呢，去留心对方的眼神啊、面容啊，或者他坐的姿态啊，即他说话的语气啊。有时候我们只是太过集中在自己那里，我们不是整个人这样关怀他，最近他发生什么事呢？我有没有主动去关心他？我有没有留心他的情绪？我们有没有主动去表达？有没有给一个乐意倾听、专心倾听的姿态？刚才也提过，我们有没有好像圣经爱是恒久忍耐？我们有没有看别人比自己强？我们有没有不顾自己，不单顾自己的事，都顾人的事？有没有以基督的心为心？保罗都有教导，我们有没有主动的关爱？有没有爱心的态度？有时候我们听，表现出来很有礼貌，好像很关怀，但里面是不是乐意聆听？第三，聆听的人如果可以能够有洞察力的问题，有时一些 好的问题，点到即止的问题，能够引导那个人去表达。箴言20:7都讲，即是智慧人可以将人心里面的意念引导出来，好像水一样可以引导出来。我们会不会聆听的过程会想到一些问题，去帮助对方继续去分享他内心的世界，他的挣扎？第四，聆听是一个服侍。我们听很多人讲，我们都经验过，但很多时候我们未必真的做到，就是单单聆听已经是一个很好的服侍，不需要讲任何的东西，不需要帮对方解释任何的东西。所以有人说聆听最好集中在那些资讯，而不是想怎样解决问题。很多时候单单聆听已经带来的治疗的效果，已经可以释放到他的情绪。第五，好的聆听可以预备到我们，你听完你明白，你体会他的难处，好的聆听就预备我们有更好的对话，所说的说话或者我们所引用的圣经，是更加能够帮助去鼓励和安慰，去建立人。最后，有没有好的聆听，其实反映我们的灵命。如果我们觉得我们的时间太宝贵，宝贵到我没有时间听你讲话的，我的时间很宝贵，换句话说，很大可能一个这么宝贵时间的人，他都没有时间给上帝，他都不会觉得有时间要听上帝讲任何话。有没有聆听人，其实反映我们有没有聆听神。有时我们都是常常在生活的忙碌、混乱，是在自己纠缠在自己的思想、自己的工作、自己的节奏。有没有聆听神，有没有聆听人，都是互相牵引。求主帮我们，我们有没有以上帝是我们生命最大满足的泉源？我们有没有以别人的好处和我们有份？这个我们认为这个重要，爱神和爱人这两样东西都是最重要。整个旧约圣经耶稣说，就是建基、归依、根据在这两句圣经的教导。但是我们有没有好好地去为自己的幸福着想，就是尽心尽性尽力去亲近主、去爱神。如果这样你做得功夫不够，就不要谈论怎样爱人如己。让神的圣灵提点我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求你帮我们，我们很想转化，当我们很想寻求自己的好处的时候，叫我们更加想起都是要爱你优先，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去爱你，以致我们生命得到满足，得到智慧， 得到真正生命的意义，我们不再迷失，不再有忧虑，不会再担心我们的需要不被满足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放胆，可以有牺牲的爱去优先别人的好处，不是只是想自己。当有冲突，有需要有冲突的时候，我就放弃别人。主求你帮我们，因为爱是你给我们的力量，唯有你的圣灵能够引导我们去活出爱人如己的生命。求主你帮助我们，不要想离开你得到生命的满足，不要想我们不用理会别人的需要，只是想自己。主，我们仰望你，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小组，我们的家庭，我们周围的人，你教我们怎样去彼此相爱，因为爱就成全了整个律法。多谢你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